今天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那个主题就是生命成长所遇到的障碍与跨越。这个跨字可能打错了，应该是珠字是吗？跨过去不是夸口的夸我们都搞错了。好，我们一起先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早上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来敬拜，并且能够一起的来寻求神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有主给我们的温暖，又给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无论讲的无论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受教。感谢主，要保守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恶劣的天气里面，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到这里，这是你的恩典保守看顾。我们把今天整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使用也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到第八节那里耶稣说大家找到了你就看就行了，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都可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听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越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越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越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应在火里烧了。你们越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曾经以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密切的关系来比喻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基本的要素。那枝子如果要结果子的话，它必须要经过什么样？它必须要经过修剪修理，将那个杂枝枯枝剪去免得消耗这个生命的养分。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要造成生命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出来。同样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也必须要经过修剪对付将一切消耗生命的、妨碍生命成长的那些唯有价值的东西把它剪去这包括我们信主以前的这种旧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自己长期在特殊生活环境中所养成的或者形成的一些坏习惯、坏脾性或者犯罪的行为等等。那试想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仍然受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和标准的支配，那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过去的那些罪行。新生活又新生命又怎么能够可以成长呢？那我相信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无论你是从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我想问问各位，你们移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移民的目的都是想追求更舒服、安逸的、自由的生活，对不对？对吧？我们移民之初大家都带着一些既有的一些的观念，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生命成长的话，我们如果要生命成长，就必须要改变原来的一些的人生观、价值观，否则的话怎么能够可能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能力不在自己，
不在自身，而是在于哪个？在于主，而是在于主。信徒唯有跟主的生命，我们要跟主的生命连接连、相连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那正如主耶稣说，枝子越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而这个与主的生命的相连必须是恒长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每一日的灵修生活里面，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与主的交通之中，那个相交当中来体验出来的。那这一点呢，我下午呢再跟大家尝试的来分享。那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面对的一个危机是什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面对的一个危机就是忙，是不是？你忙不忙啊？你问哪一个人说，你最近忙不忙啊？哎呦，忙啊，忙，忙得要死，是吧？由于日常生活有做不完的工作，我们常常首先在忙碌的生活、忙碌的这种的、节奏里面、安排里面，我们最容易牺牲的是什么？就是灵修祷告的时间，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那虽然表面上仍然有一般信徒正常的教会生活，甚至呢、还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的侍奉，但是却里面的属灵生命，你发现好多的基督徒都是空洞的，空的、越来越空洞。我们常说我们要侍奉主，但是我们却不渴慕与主在一起，这又算是什么的侍奉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只是一种责任，而心中没有、对主的渴慕，没有对主的那种的爱。有人说、没有爱的侍奉是忍受，有爱的侍奉就是享受。那你是哪一种的侍奉呢？那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心灵涌、心灵涌日着好像浪潮一般的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喜乐和这种激情，过去的挣扎得胜了，内心的罪得着释放了。但是你发现当湖水退去之后，我们心灵的沙滩，就是那个湖水那个潮水退去之后，心灵的沙滩你发现会怎么样？仍然留下了很多的垃圾。有没有去海滩走过啊？潮涨的时候看不见垃圾的，潮退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沙滩上很多的垃圾。那成圣，生命的成圣需要功夫，生命中很多深层的一些的习性和顽劣的罪根，要透过很长的时间需要那个属灵的操练，需要才能够练净的。成圣是个过程，信耶稣我们说只要你信，因信而称义，但是成圣却是一生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练净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些的垃圾，把它除掉，然后结出以悔改相称的果子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防忙碌以致我们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安静反省，失去了灵命成长的那个生机，蒙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假象当中。那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今天跟大家上午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第一正确的自我认识，正确的自我认识。那人里面呢有很多层皮揭盖着我们内心的那个深、最深处，人认识很多不同的事物， 人认识很多不同的事物，但是唯独就是不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吗？你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有30到40层皮，就像牛皮一样，又厚又硬，揭盖着我们的灵魂。自我认识是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操练。人生中不小的悲剧，侍奉上好些的难处，都是因为缺乏了自我认识而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奉献了要做传道，她认为自己呢讲道很有恩赐。我给她讲道，讲完道之后，我说：“姐妹，你还是不要讲了。”不行，我一定要讲，我有恩赐。我说：“姐妹，你没有恩赐。”她说：“不行，我有恩赐，我有。”是王牧师，你看小我。哎呀，读者怎么讲好？没有自我认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这是耶利米书17:9-10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叫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多么的懂得自我反省和敏锐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帮助，都是徒然的。因为呢，自欺和自私，听懂吗？我常常两个音发的不准的，自欺啊，欺骗的欺，还有自私啊。这两个呢，常常呢误会了我们心灵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寻求自我认识的时候，必须要藉着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真正的自我的认识当中。那圣灵不折不扣的光照我们的内心，把我们里面的这个30到40层的那种厚皮下的真我，使我们能够洞悉到我们灵魂的深处的真实的光景，认识到我们的贫乏，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神也同时让我们心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改变的工作。他的工作同时帮助我们对付自己和肯定自己，因为神他不但要拔出，他也要栽种。那我们的自我认识不是正态的不是不变的。由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5:14，保罗他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以致他能够呢毫无反顾的来侍奉神。他的侍奉完全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他是有爱的侍奉，以致他的爱，以致他的侍奉能够产生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还是我们信主时间越长越长，我们越来越就不变了，就稳定了，我们就安稳了，我们就安分了，我们就觉得不要动我了？那我们要切力追求的一件事，就是要效法基督。因此认识自我就是为了要改变自我。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以祷告的心去发现我们生命中哪些角落仍然属于未得之地，仍然不愿意让基督的临在，让基督在那里来掌权，没有向基督来开放。那这种自我探索才能够不断地引领我们常常注视神，产生深入的一种的自我认识，从而能够越深地来认识神。我们最终关心的一个基督徒，我问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生命成长追求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有谁能够答我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将基督成形 在我的心里。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的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并且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借助我们这个人彰显出来，让基督成形在我里面，让我们能活出基督，让我们能发出基督的形象。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阿们。那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呢帮助我们加深我们的啊对自己的自我认识，一些的啊心理学的测验啊，对了解我们自己的气质啊、个性啊、潜在的心理问题呢，都有帮助的，都有启发的，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些测验，啊，也是有助我们个人的一个成长，啊，当然我今天就不跟大家来讨论这些，但是呢，在自我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啊群体。更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啊，甚至呢有属灵的导师啊帮助我们，在默啊在那个祷告默想当中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啊心理学的叫做心窗啊，心窗啊，这个呢，他讲到呢，就是说自我认识，他讲有粗略有四个部分啊，跟弟兄姐妹来啊思想一下。那这四个部分。哪四个部分呢？第一，开放的部分。什么叫开放的部分？开放的部分就是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就说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自己知道啊，别人也知道，明白吗？啊，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别人也认识你，这是开放的部分。然后第二呢，叫做盲目的部分。什么叫盲目的部分？就是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你知道吗？我们讲道的人呢，有时候讲道呢，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口头禅的，你们下面听得出来的，对不对啊？但是他自己不觉得的。我就发现了台湾人的那个口头禅叫“吼吼吼”的啊，是不是啊？啊，很多时候有口头禅的。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好多弟兄姐妹呢，他们呢讲道的时候口头禅呢，两三句就一句赞美主，感谢神，赞美主，感谢神啊，讲很多很多的，啊，就是成了他的口头禅，但是他不觉得的，啊，但是别人知道的，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开盲目的部分啊，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看出来，别人知道。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掩饰的部分。掩饰的部分呢，就是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啊私隐，你不告诉人，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最后呢，第四个部分就是隐藏的部分，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那粗略啊，有这四个部分。那这个掩饰的部分。就是说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啊，就是收藏着我们不愿意啊碰到的一些伤痕，或者我们感到羞愧的一些的经验，或者我们内心的一些的幽暗，或者我们自己啊在偷偷里面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儿，啊，如果在独处默想的时候，神的爱医治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然后啊，又在爱的团契当中，我们经历接纳，那这部分可以渐渐的走向光明，啊，他的能力啊，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我们从而能够经历宽恕，能够得到洁净，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掩饰的部分，让我们能够啊，在神的啊圣灵所给我们的力量当中来对付。盲目的部分呢，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得出来的，别人知道的。那这部分呢，就需要什么呀？ 弟兄姐妹告诉我，需要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啊？啊，担当我们的软弱啊，帮助我们啊，发掘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恩赐和长处啊，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一句话呢，可圈可点的。有时候我们以为爱心说诚实话呢，然后在公开的场合，弟兄，你有某某方面的问题啊，我告诉你这不好。如果你真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要拉在一边是吗？啊，单独的跟他讲，弟兄，我看到你有什么啊，这些需要改变的啊，改正的事，啊，真的用爱心来帮助他，而且也要给他留点面子，知道吗？啊，有时候呢，我们呢太直了啊。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呢，啊，他觉得我这个人很直的，我很诚实的，我心里面有什么藏不住的啊，有什么我就讲出来了。结果呢，对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看到他有什么不对的啊，然后就啊当众就讲出来了。那你这样，你知道，这种所谓爱心说诚实话是伤人的，是带刀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啊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叫做真正的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说真的从心里面爱他，给他留面子，是真的去愿意去帮助他，啊，这个呢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然后哈，属灵的导师运用啊他们所擦遍的恩赐，帮助我们在开放、在盲目和掩饰的三个部分来认识神的工作，体察神的心意和指出啊是需要啊医治对付的地方在哪里。那前面那三个部分，然后呢？这个隐藏的部分，那怎么办呢？你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这很可能是你里面小的时候一些伤痛，啊，或者呢，有些人呢，他的那个个性的培养呢，跟他小的时候那个生活环境的啊经历有关的。但是呢，这些呢，他不知道的。有些人为什么啊，那个性格那么敏感？啊，很容易呢就发脾气，很可能跟他的成长的背景有关的，啊，特别在一个啊就是破裂的家庭里面成长呢，常常呢小孩啊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自己不发现的。那这些隐藏的部分，包括我们潜意识里面的领域，啊，实在需要什么？需要神的灵来光照、来揭露，让我们得以明白，让我们。但是呢，在这部分我们必须要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尤其避免过分忙碌而因为忙碌而逃避失落反省的空间。你知道有些人呢他用忙来逃避一些事情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 他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一些不好的事，他用忙自己让自己忙就不想他了就不管他了，但是那个问题还在的只是用忙碌来麻醉自己让自己呢没有一个时间安静反省。所以呢这个隐藏的部分，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的建立，让圣灵来光照，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里面有哪些问题，改变我们性格上在潜意识里面的一些不好的，要我们来改正过来。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呢，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要认识正确的认识自我。那原来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在心里形成了一幅自我的画像，来定义自己，对自己的价值、智力、个性、品格、技能、外貌等等做出了一个评价所以呢，当我们的年龄越大我们的自我形象已经定型了，就不容易改变的。所以呢，你发现呢人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改变越固执的。 而且呢，当我们定型之后，我们已经把自己定了那这样那样那 那一幅的画像的时候，我们就以这种画像来活出自己的人生，啊，面临各种啊抉择，都是以这个画像啊来作为依据，确信我只能啊这样活下去，我才能够活得啊有意义，因为你已经定型了，你的那个自我形象就是这样看自己的。好，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啊。探讨一下，就说一个人塑造自我形象的基础是什么。那现在一般人的自我形象啊的那个塑造的基础呢，不外三项。第一，我是我能做什么， I am what I do。 我是我拥有什么， I am what I own。 我是别人怎么看我，啊，I am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f me。一般自我形象的啊这种的塑造呢，大部分是不外这三个。你问问自己，你是不是这三个之一，哪一个是你自我形象的一个建造的基础。好，我们来看看，我是我能做什么，就是我能赚多少钱，我的职业，我是20万年薪的，我是50万年薪的，那我就有价值了。你这个人，哎呀，还不到2万年薪，你没有什么价值，啊！我从事的专业是什么？我是医生，我是啊律师，啊，我是什么师啊？啊，这个就是高尚的啊，那我就是啊有身份有地位的，啊，我们都是用这种来定义自己。对自己的侍奉来说，表面上我们好像摆脱了啊，用世俗的东西来定义自己，但是骨子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是这样来定义自己，我是我能做什么，来建立自我的形象，啊，这个深深影响着我们。哎，我能讲道多棒，啊，哎，我能教导，啊，多棒，哎，我能领师，啊，我有哪一方面的恩赐专长，用这个来定义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身份。或者呢，啊，我们能够，啊，以晋升在某一个大公司里面的，啊，一个，啊，员工，我们做这个来，啊，把自己的身价作为一个指标。那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能够赚多少钱，我能够做我 哪些专业，啊，我拥有，我能做些什么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然后第二，我是我拥有什么，就是说我拥有多少财富，我是富翁，啊，像李嘉诚一样，啊，我有啊学位，啊，我有2个博士学位，我的头衔，啊，我的头衔是什么，啊，我是某某经理。那中国呢，现在呢，啊啊，建立的老板都是叫总的，什么总什么总，他们叫我叫王总黄总。啊，因为呢 在中国我做宣教的时候呢，刚才在韩国人在一起侍奉，啊，但韩国人呢，他们经常呢就用一种，啊，就是开工厂 做生意啊，来进到中国 做这个宣教。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就叫总啊，什么啊洪总啊张总啊这样，然后呢他们也叫我黄总，呵呵，啊，大家都有这样叫啊，就是我们的总经理啊。我们呢以这些啊来定义自己，啊，我开什么车啊，我住做多大的房子。我发现呢攀比很厉害的，现在特别在中国，我去到福建啊。哇，福建那些房子的攀比很厉害的，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呢把钱都贴在墙上了，啊，因为呢他们的把那个房子呢弄得越来越漂亮，啊，用钱来把房子弄得越来越漂亮，就是啊你的房子漂亮吗，我比你很漂亮，啊，我认识这里的福建人啊，他们开超市的好几个老板啊，他们的房子那么越买越大，都是攀比啊，住大房子开漂亮的车就表示我的身价， 啊，我有价值啊，我拥有什么啊，甚至呢啊，我们以拥有什么恩赐来定义自己的身份。那有些人呢，如果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如果你还叫他先生不叫他博士呢，他不高兴的。那在这里呢，有些牧师也是的，他安慰了做牧师之后，你还叫他传道，他不高兴的啊。不过你不要紧的，你叫我弟兄我很高兴的啊，你不一定要叫我黄牧师。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经常叫他，跟他们说，你叫我老师好了，要不然你叫我弟兄好了，不要叫我黄牧师。所以呢，啊，我们常常以我拥有什么来定下自己的价值，还有呢，我是别人怎么看我，把个人的价值骑在外来的一些的评价评估，营营役役的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和赞赏，完全由别人来定义自己啊。这种人呢，他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争取让他生命中看为重要的人啊瞧得起他，特别啊让父母瞧得起我啊，让亲戚瞧得起我啊，我要啊怎么向上爬啊，我要怎么样啊努力的赚钱啊，这种的就是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呢，这种人呢很在意别人一句话的，如果别人啊看低他，他就会耿耿于怀，睡不着吃不下的。你有没有因为人别人一句话你就睡不着吃不下的，有没有试过啊？那在灵修神学的研究里面，啊，这种的这些的歪曲的啊扭曲的自我形象被称之为假我，是堕落了社会文化给我们自行塑造的，我们常常被他给他支配，给他捆绑，啊，这不是神拯救我们所赋予我们的真我。那由于这个假我所依附的东西是缺乏了一个永恒的价值，不能给我们内心留下了平安，反而常常使我们陷在这个心理不平衡啊的困扰里面。当我们已能做啊已能做的事或者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时候，我们很自然都难免与人比较，与人竞争，一些经常呢就啊浮沉在这种的骄傲与自卑之间。有时候呢就觉得啊我很了不起，很自恃啊很自信，但是呢有时候呢就觉得很自卑，很啊惭愧啊，愧不如人啊，心灵没有办法安顿。随着时移啊景迁所产生的这种变化，我们也时刻承受着恐惧的折磨，担心呢啊一旦失去了那些足以以我们啊让我们标榜身价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怕失去这些的啊我们就贬值了。好像说你的财富啊为你的身价的那个价值，一旦你的财富没有了，你破产了，你会怎么样？你能经得起吗？这种打击吗？很多人就跳楼了，自杀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因为这种的啊价值观，这种的啊自我形象的建立，因此让我们的常常抓住一切死命的抓住不放。那假我呢更会使我们漂泊在啊疏离和寂寞当中啊，因为这种比拼攀比的心态常常迫使我们戴这个假面具来美化自己，怕自己呢啊就是让人看见自己的丑陋的地方。我们很怕让人看到我们自己的真相啊，这种情况我们就啊常常来就是讲一些好的，很小讲一些啊不好的。你发现在团契里面，在弟兄姐妹的交通当中，都是讲我得胜的，很小讲我失败的，会不会啊？很小讲啊自己呢啊跌倒的啊，多数的讲我怎么胜过的啊，讲好的很小讲不好的 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交通啊，往往呢啊都是戴这个面具，而不是用个真我来彼此来沟通。所以呢，在这种的价值的这种的建立当中，我们很容易呢，就是经常戴这个面具，我们掩饰自己，隐藏自己，揭盖我们的软弱，揭盖我们灵里的贫乏，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来真正享受一个坦诚的、深入的一种的亲密的团契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啊坦诚的生命的交生命的交流。所以你发现我自己侍奉那么多年，30多年，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不这里不是说你们，我是说很多教会的同工们，特别是啊这些执事会啊或者什么啊同工会啊，你发现往往都是什么呢？只有谈公事的 gender， 只有谈公事的啊所谓同工，没有谈心事的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就是教会有哪些事情要做，有哪些什么要决定，很小呢就分享内心我最近的挣扎啊，有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内心的交流啊？还只是啊谈公事的同啊的同工，没有谈就是心事的弟兄姐妹，大家没反应啊？没反应表示什么呢？表示我讲的是对了，是吗？那我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这个面具脱下来。弟兄姐妹之间应该要坦诚相对，彼此分担，彼此 分享，能够、啊、互相扶持。软弱的我们应该更加要帮助，而不是看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起同啊，一起同心的侍奉，彼此互相的扶持。此外呢，越假我是别人怎么看我的时候，通常我们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啊心理的反应。一种呢是，如果别人看不起我，我便被否定了，我就必须要努力的去赢取肯定，叫对方要付出看不起我的代价。啊，另一种啊，如果别人欣赏我，那我就有价值了，我就必须要啊努力的啊不断的寻求不同的方法来维持所得到的这个肯定。啊，生怕啊失去了这种肯定。那上述两种反应产生的结果其实都是相同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在一种敏感、焦虑、恐惧和愤怒的煎熬下来惶惶度日，不能够经历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平安。那我们以假我来看自己，我们必然也以假我去看别人，把人看得功能化、functional、功能化。我们不难看到在社交的圈子里面发现一种叫做势力的这种的现象。怎么叫势力现象？就是按成就、按财富、按各种的条件把人分等级，把人分阶层、分尊卑，甚至呢教会里面也不能幸免。他能做什么，他拥有什么，别人怎么看他，来把人功能化的划分。那个人恩赐多，哇，看得起他；那个人没有恩赐，哼，把他就像那个雅各书一样，哎，坐在前面，啊，那个没有啊，穷的、没钱的、没恩赐的，哎，坐在那个角落，那个旮旯。我看到有一些牧师传道，我心里很痛的，他们真的是这样看信徒的，把信徒看成功能化。我过去在国语堂，我经常面对的就是一般低层的难民， 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我跟福建人关系很好的，福建几个超市老板呢都是我以前的羊来的。但是我看到有些牧者真的不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做难民欺骗政府然后呢看不起他们，甚至呢有时候呢觉得这个人有用有恩赐，就对他多留意多关心那个人只是偶尔来一来教会就从来不管他不理他，那这样不对的，这样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这样来看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凡是进来教会的，不论他是怎么身份什么地位，我们都应该把他看成是神让他来给我们来照顾来爱的人。那一会儿我讲今天我们要把人看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真我是怎么样的你发现真我事实上无论对方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视他是一个人，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尊贵的生命。我们必须脱下这种假我的有色的眼镜，回到人的本身的价值，方能够学习真诚的与人相处，来服侍人，尤其是教会的 leader。我们千万不要对那些有钱的、有才干的、有学位的，我们就看重；对那些难民、对那些没钱的、对那些在超市打工的，我们就轻视他们。千万不能这样。无论他是谁，他都是神所爱的。我过去在福音堂，在当堂Hillen 跟那个 Dundas 那里，你知道那里是个什么区哈？经常有一些的醉酒汉啊，流浪汉啊，在我们崇拜的时候走进教堂来如果你怎么对他们，你见到他们来骚扰你，心里面怎么感觉？我觉得他们也是人，他们进来我们就应该善待他们。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如果我站在后面，因为我经常就是在聚会之前我都站在就是门口来欢迎弟兄姐妹的，所以呢我就请他们进来，就坐在后面引导他坐在后面请他一会儿我们有崇拜聚会，请你，我们欢迎你参加。不过很多这种人呢坐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走了，那我们也不拦阻他但是呢我们不会说不能进来，不会的，我们会带他进来，让他坐在后面的位置上面，我们善的善待他们，用礼貌的态度来对他们，千万不要出言出气的看小他们在侍奉上假我不断模糊我们的焦点。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在侍奉神呢，还是在满足假我。我们拼命的去侍奉，不肯休息，不肯放下，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取赞赏为了肯定这个假我。我们做什么付出多少，总希望别人称赞，别人知道许多时候你发现教会里面也出现了假大空这种的言过其实的这种的现象我这样讲一点都不假的。很多时候我们呢做一些事情只是一些表面的。今天教会呢有一个危机，很看重 program 教会要搞布道会，搞得越大越好教会要搞什么活动，搞得那个越大越好，就是要把它推出。但是呢从来没有注意到信徒的灵命，基要的生命。我留意到今天教会基督教会走下坡，整个北美 其实整个基督教你知道在往下滑，为什么？就是基本生命出了问题，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教会喜欢搞 program， 搞很多表面的活动。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了很多 consumer 的生态。 consumer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所以为什么现在呢，那社会上是大鱼吃小鱼，你知道吗？大公司吃掉小公司，教会呢也是一样，大教会吃掉小教会。你有没有留意这种现象啊？大教会为什么能够吃掉小教会？有没有分析过？因为他的那个设备好，各方面的条件好，所以信徒是个 consumer 嘛，对不对？啊，我去到这个教会，我的孩子有人理，哇，那个你看那个多么漂亮啊，那个设备多好啊，各个条件都有，每一个工作都有一个专人专家去来负责。来到你们这个教会，连牧师都没有。所以难怪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自我形象与工作的成果连在一起，啊，沦落以成败论英雄的一个可怜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假我并不是我们正确的自我形象。那么究竟我是谁？圣经说得很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我是谁，我是谁？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那这个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悔改信主那一刻就立刻转变的一个身份。不论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论我是否拥有什么或者没有拥什么，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是不变的。我这个儿女的神的儿女的身份是不会被夺去的。况且我不但是神的儿女，我更是神所蒙爱的。我是爱神所蒙，我是蒙爱的儿女。因为基督为我舍命，基督用他的生命来为我救赎。那神是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十字架见证了我们蒙爱而得赎的这个尊贵的价值。那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我，这才是真我。当我们确定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和价值，认定了神所赋予我们的真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处理那个捆绑我们多年的假我。那保罗的十字架经历就让我们提供了一个假我的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就是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包括了一切我们因远离神而自塑的这个偶像，假我自然也在其中。保罗宣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我，就是远离神的假我。这个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不容他再有活动的能力。我们不要再恋战在这个假我的这个身份，我们要定义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早已经把他审判了。唯有假我被钉死，在基督的爱里，这个蒙爱得赎的真我才能够活泼地彰显出来。所以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今天不论我拥有什么不拥有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神的儿女，真我永远能够享受神无条件的接纳。不论未来的日子里我遭遇 啊，几许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啊得失得失，啊，基督显明的爱，他是每时每刻都与我同在，他的爱时刻的激励我们。那爱并不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拥有什么，哇，谁看得起我才临到我们，而是白白的赐下来给我们。因此，我们不怕经历困难，不怕经历失败，我们可以学习放手。可以学习舍去，深信父神必为他的儿女做出最好的预备。把假我钉死是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操练，我们应当留意被钉的这个假我，其实呢，他仍然不断的发动垂死的挣扎，带给我们试探和困扰，我们仍然啊要时时刻刻的谨记。所以钉死，把这个假我，这个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操练。唯有把假我钉死，我们才能够培育出更宽广的心怀和更温情的目光来面对自己，面对弟兄姐妹和面对人，尊重按神形象被造以基督宝血买赎的生命。唯有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人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形象。我的形象，我的自我形象什么？神的儿女，我是神所深爱的儿女。一起讲，我是神所深爱的儿女，感谢神，我是他所爱的，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赎来的。神没有看我们拥有什么，能做什么，神看你就是他所爱的。所以弟兄姐妹，自我认识和自我形象这两个如果摆正了，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能够找到出路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错了，以致我们找不到方向。现在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生命成长的一些的障碍，时间关系呢，我要快一点了。有几个是我们 天性出来，或者说是先天就有的了。第一个是骄傲，箴言第十六章第五节说，凡使你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自命不凡是神所最厌恶的。这个罪恶本质就是贬低了神而高举了自己，正是这种罪过使受高的这个神宝座前的基路伯堕落成为污秽的地狱的恶魔，被逐离了天堂。那这种罪恶呢，是千行百态的，它以心灵上的骄傲为最厌恶，属灵的才能还有恩赐是神所赐的，所得的地位也是出于神的慈爱和恩典。如果因有才能或者因有地位而骄傲，那就忘记了恩典是一种赏赐。骄傲这种罪过，其实常常呢，在我们心中你不知道的，不知不觉的，在我们里面发动的。不过有三个考验方法，使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是不是陷在这种的骄傲的圈套里面。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好胜的考验。自己所希望的工作你在单位里面，你自己所希望的工作现在给了别人，自己所想要的职位现在呢落到别人的手里特别呢那个人呢比你后来才进来的，或者呢他的学历比你低的你将会有什么反应？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别人得到升迁了，就是升级了你自己呢没有升被漠视，你的反应怎么样？别人的才能和成就都比你好，你的反应又怎么样？问问自己这些，你的反应是不是酸溜溜的？是不是很难受、不舒服？或者呢，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是拍马屁而已说一些重伤的话表明你里面是你的骄傲在发动了，明白吗？你的骄傲在你里面。第二，诚实的考验。 安静反省的时候，对自己可能会做一些批评，在内心呢，这个时候还会接受，哎呀，我有这些问题。但是当别人或者那个人是你的对手，甚至呢是你所不喜欢的人，他同样做这样的批评，讲出你里面的问题，你的心怎么想？你的心怎么感觉？那其实你知道的，你心里是有这个问题的，是吗？你安静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有这些问题。但是呢，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对手，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他把你里面这些问题当众的讲了出来，你会怎么样？批评你，你能感谢他吗？还是你为自己辩护，啊，或者呢，觉得他是针对你，然后呢，啊，你对他产生了更大的敌意，更大的啊憎恨。第三，受人批评的考验，受人批评的时候，心里是否立刻升起敌意、愤怒，或者呢，立刻为自己来辩护，或者回过头去批评那个批评你的人？常常我们很容易的，对不对啊？当别人说哎，你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的，这是很糟糕的啊。但是我们很容易呢就为自己辩护啊，或者呢对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产生敌意，觉得他是敌对我的，针对我的。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开会的时候如果有不同意见啊，很难呢是对事不对人的，常常呢人与事搞不清的。他在开会的时候反对我的意见，他都是反对我，然后以后呢这个人就是我的敌人，见到面的时候呢我就不看他，不理他，从此以后就成了仇敌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对事对人搞不清楚。所以你看到呢啊，就是台湾那个立法会经常打架的哦。那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和谐，大家都一致，当然一致是好事，但是其实不同意见是没问题的，明白吗？但是千万不要动粗，千万不要产生一种仇恨，认识到对事不对人，明白吗？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都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的不要马上的去批评去辩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说他是柔和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这个为强夺的。所以主耶稣他是谦卑的榜样，我们也要这方面学习。如果不谦卑，我们很容易会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第二呢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骄傲的另一种的表现有这种态度的人老是想着自己，谈自己，夸大自己的成就和重要，结果不论考虑什么，只注意到自己有什么益处，或者呢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不管他人的利益这个自我中心也是我们先天的老祖宗的毛病遗传到我们身上，也是常常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弟兄姐妹，这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要考验你自己有没有自我中心的习惯最好呢就是去看跟你有同样地位的人受到称赞，你听到人家称赞你的对手，你会怎么样的心态？如果你听到别人称赞你的对手，你就着意的要诽谤或者呢谴责或者鄙视他的工作，那你里面的自我中心就很强这样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来对付。然后最后呢，我想很快的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另外一个要建立诚信正直的品格这个也是我们 在生活上拦阻我们在建立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的要跨越的。那诚信 integrity 啊，是指到健全忠实正确的品行，是一种表里一致没有虚假的表现啊，这点定义为毫无瑕疵受损的状态。我想问问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那么啊，经常跟那些法利赛人啊来争辩？为什么耶稣经常骂他们？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法利赛人不好吗？保罗说，我也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呢。啊，其实在当时来说，法利赛人是社会上的啊大家尊重的啊宗教的一些领袖来的，他们对圣经很熟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一直跟他们啊这样的对立呢？其实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有谁告诉我？啊，就是表里不一，假冒为善，里面跟外面不一样，讲一套做一套，听懂吗？这就是耶稣批评他们的，他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外面啊好像很漂亮。所以弟兄姐妹，神所看重的属灵生命的品格，就是要诚信正直，表里一致，千万不要做新法利赛人。新法利赛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基督徒很容易落到啊成为法利赛人，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有一种的所谓优越感，我不太喜欢这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呢，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一定不好的，信主的人一定好的，啊，他不信主难怪啊，他常常这样犯罪，啊，他信主呢，肯定呢是啊行为肯定好的。我告诉你，不一定的。如果基督徒他做新法利赛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耶稣所批评的披着羊皮的狼。你说羊啊狼可怕，还是披着羊皮的狼可怕？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法利赛人。如果你做得长以后呢，慢慢慢慢的就落在耶稣基督所批评的那种披着羊皮的狼，讲一套做一套，讲得好听，满口属灵，感谢主赞美主，但是里面却是连那些不信都不如。所以弟兄姐妹啊，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读一篇诗篇第十五篇。这一篇呢，可以说是一个诚信正直的一个真貌，啊，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谄媚人，不二代朋友，也不随火为绑邻舍。他眼中藐视毁累，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就是正直，正直诚实的一个标准啊。保罗说到，在格林多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到，言语纯传无可指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追求的。无可指责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啊，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完全了，乃是说我们不留下一些被别人攻击的一些的破口，或者被撒旦所攻击的破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坚持维持这种诚信正直的品格。那在这里呢，我简单的快一点的提出四点呢，怎么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诚信正直的品格的一些的一些的建议啊。第一，持守承诺，只许下你可以做到的承诺。换句话说，不要什么都 yes， 有时候也要学 no 啊。我在中国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呢，在苏州一个家庭教会，那个教会呢那些的领袖呢，对信徒呢一些的信徒领袖呢可以说是哇压得他们很厉害的。有一个姐妹呢讲到，她是个信徒领袖而已， 他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忙得不得了，忙到他自己呢根本都没有安静的时间，家庭又管不了、啊、侍奉又觉得是一种担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啊、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他 不懂得 say no。 当、啊、传道人叫他做这个的时候，好好好，做那个时候好好什么都答应。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吗、啊、在这里我提醒你们、啊、不要什么都答应。如果你什么都答应的话呢，你答应了几个呢，人人都找你的，什么事情都找你，因为你都答应嘛，你就好好先生是吗，什么都做。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的，一个信徒不能够什么都做，你能做的你就做，不能做的就不要做，明白吗、啊、因为否则的话呢，你答应了但是你发现能力不能做的时候呢，你就违、啊、违就是、啊、就是违约了，或者说你不能承诺了，你做不到了，做不到呢，你的信任的这个就、啊、打了结构了。所以呢，一定要许下你可以做得到的承诺，答应了就赴汤蹈火的要做完、啊、如果不能做的你就不要说 yes。 然后第二，对自己所相信的要站稳立场并且说出来、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可以说是没有标准的啊、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啊、这个世界呢什么都是颠倒是非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经的原则，所以呢我们要站在真理的一面、啊、虽然世界不接受，但是我们也还是要讲出来，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好像说简单的说，今天很多人同居没问题的，不结婚你怎么看？有问题吗？那你如果你问一般的人不是基督徒的话，大部分人都说没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坚定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圣经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坚持在神里面的婚姻，而不能够乱来。今天这个社会同性恋已经没问题了，加拿大同性恋合法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坚定圣经的标准，这些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不能够无灵两可、啊、不能够不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明白吗？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第三，寻求和睦方面常常领取、可有损失的行动，就是说和睦比一切都重要，宁可、啊、特别在一些灰色地带，我们宁可弄错站在和睦的一面、啊、千万不要因为事而失去了弟兄姐妹的和睦，千万不要做律法主义者、啊、永远记得人比事重要，听懂吗？人比事重要。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看重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愿因为一些事情我要坚持、啊、特别在一些灰色地带上我们就、啊、争得面红耳赤、啊、这样不好。特别同工之间、啊啊、领导层之间我们必须要和睦，如果一个教会和睦神一定祝福。我常常说教会和睦，弟兄姐妹和睦、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教会人家进来就感觉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这个教会不和睦，别人进来哇像冰箱一样冷房一样，别人怎么会、啊、留在这里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啊、在这方面、啊、特别如果你是教会领袖我们要坚持。还有呢第四，活出你所教导的，就是说你所讲的你一定要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你就不要讲，听懂吗？那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做牧师的最容易的了，在讲台上讲啊，你这边说啊，下面呢是另外一个人啊，这种情况我看得太多了。好多时候因为我做国语事工作了十几年，很多人请我去问我、啊、怎么做国语事工，我第一个告诉他做国语事工就是要榜样。我说从中国大陆来了，这里好多同中国大陆同胞、哦、你们告诉我你们在中国里面的首长是怎么样的， 领导是怎么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啊？那教会的牧师传道领那些执事们是不是领导？是不是教会的首长？那榜样重不重要？我告诉你，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们眼睛都雪亮的，他们看得出教会的那些领导，特别那个牧师传道，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在讲台讲得多动听，你一下台，你的行为、你的表现、你的讲话，他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来的同胞从来不会跟你讲我为什么不来你的教会的，但是呢，他用他的脚的表示了他的意见呢。他从此以后不来，就说我不喜欢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诚信有问题，讲一套做一套。所以弟兄姐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过去十几年在福音堂，我一直坚持这一点，讲一套做一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定要言行一致，这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也能够建立弟兄姐妹诚信正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品格，这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好，时间已经过了，我下午呢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第二部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崔弟兄带我们做祷告结束。阿门，阿门。是的，主。阿门。是的。阿们，
让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里面都彰显。
阿们，
祷告后耶稣基督。
阿们，好，张弟兄，要不要给他们休息一分钟啊？要不要？如果要去方便的就进去。
好。
如果要轻松轻松的，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上上厕所都可以。如果不去的，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继续。